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一位我们的常驻嘉宾，台湾大学退休历史教授赵雅书博士，欢迎赵教授。
各位听众晚安。
我们还有一位客串的嘉宾，他是我们新闻主播冰冰，欢迎冰冰。
大家晚上好，我是奥兰尼。
好，那赵教授，最近呢，其实不管是香港、台湾，也发生了不少的事情啊。那么自从您上次到这边来介绍台湾的最新动态以来呢，台湾也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事情，比如说国民党宣布了那个韩国瑜为那个下，就是明年举行大选的那个国民代表国民党参选的那个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啊，这个呢就是不知道他会有这个宣布有没有什么影响，特别是因为有5名候选人嘛。那么另外呢，就是香港呢，就是因为反送中这个条例的这个抗议啊，就是已经进行到第3波，然后呢出现了一些暴力行为，那么不知道香港这个事态会不会对台湾的选举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么赵教授呢可能也会讲一些历史上的台湾的一些事件啊。那么赵教授，您想从哪一点开始跟我们介绍呢？
我想先从韩国瑜谈起。
好，
根据上个礼拜所公布的韩国瑜确定是代表国民党，他打败了其他的这个4个参选的，尤其是他最强劲的对手，号称台湾首富的郭台铭。郭台铭输给这个韩国瑜了，输差不多17%，算是输得很惨。韩国瑜算是大胜，所以说韩国瑜确定是代表国民党出现。那么现在还有变数，所谓变数就是说蔡英文也是确定代表民进党。这个变数就是有2个人，一个就是台北市长柯文哲啊，他们是为柯P，他以独立参选人，还有一个就是郭台铭。郭台铭没有承认失败，他的动向呢是这个牵涉到这个未来国民党，甚至于如果郭台铭如果坚持要选下去的话，会造成国民党很大的伤害。
会分裂国民党吗？会不会？
就是分裂国民党。到现在为止，我手上所掌握的这个民调，就是不管是一对一，就是剩下是国民党是韩国瑜，民进党是蔡英文，一对一啊，就只剩这2个人。那么大部分都是郭台铭那个韩国瑜领先，不过领先的幅度不大。如果3组出现的话，也是韩国瑜领先。这个幅度呢各有计算的不同，有的说这个柯文哲第2，他居然赢过了这个蔡英文。但是这些数字呢，因为每家的民调都有误差，所以我们只能说目前的趋向是韩国瑜领先，而这个蔡英文跟这个柯文哲呢在伯仲之间。不过这个领先的幅度并不是很大啊，所以有细看就这个就这样了。我今天呢要从这个另外一个历史谈起。因为最近台湾呢下大雨， 这个引起很大的这个，因为去年的8月23号，这个高雄下大雨，造成的这个高雄非常大的损伤。那么而韩国瑜呢，就是到各地去这个慰问这个灾民，
嗯，
所以获得了很大的反响。这也是韩国瑜在上一次选市长的时候得胜的一个原因，就是老天似乎是帮了这个韩国瑜一把。
嗯，
因为去年的8月23号，我们知道在1958年呢，
嗯，
这个国共之间也有一场这个，
去年是2018年，所以是60周年。
哎，60周年、都叫炮战。
嗯，
那个1958年那个炮呢是火炮的炮。
哦，
这个2018年这个炮呢是水，三天水，
是三
下雨啊，淹水的这个，
是老天爷打的这个。
哎，对，所以都叫炮战。所以我就想要从这个问题，
嗯，
开始谈。
那这个金门炮战对韩国瑜有什么影响？
1958年呢，
嗯，
差不多是61年前呢，
嗯，
等于说是一家子之前呢，我当时还在念高中呢，我对这场战争呢，可以说是这个处在同时代有这个感觉的，
嗯，
这个可以算是国共之间呢，属于内战之后的一个延长。
那个炮战为什么可以说是金门炮战8月23号这场炮战能够称得上是一场战争呢？
是一场战争。
嗯，
因为这场战争到现在为止中间还存了很多的谜。
哦，
为什么毛泽东要发动这场战争？
嗯，
我到今天为止都想不太出来。
他是不是想要，是不是有人告诉他蒋介石要去，然后把他，
这都是揣测。这次这一场战争呢是发生在1958，
嗯，
1958年，当时两岸之间呢，
嗯，
很紧张。
对，我知道，就是金门跟厦门之间是很近的，就是一点点路。
对，但是
游泳都游得过去。
当时韩战结束，
啊，
美国协防台湾，这个艾森豪的总统访问台湾，当时这个海峡虽然是紧张，但是大致上还保持一个和平状态。
嗯，
但是突然1958年的8月23号，这个我是根据当时的回忆了，厦门的炮兵呢突然是万弹齐发，在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就轰了50000多发炮弹。那么当时台湾是可以说猝不及防。这场战争的非常，可以说对台湾来讲的话，在炮战刚开始的时候，对台湾来讲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因为共产党当时有情报说，这个台湾呢有最高的长官呢到达这个金门。
嗯，
所谓最高长官讲明了就是蒋介石。
嗯，
当时中共在金门呢也有情报，
嗯，
也有所谓这个
内应
的情报。蒋介石是的确去了金门，但是呢蒋介石没有过夜，8月22号去，22号就飞回，
就走了，
飞回台湾。
嗯，
所以说共产党晚了一天。如果当时情报如果掌握准确的话，有可能就算是没有把蒋介石轰死的话，也把他困在金门。
那个战争持续了多久？然后双方的伤亡情况是怎样的？
这场战争呢不只是炮战，
嗯，
是海陆空的，海军空军就全面投入战争。而且当时每天就是几万发的打。当然后来到了后来的时候呢就慢慢缓和下来了。 尤其是这个毛泽东啊，后来宣言说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所以改成单打双停，就是单日打双日不打，让你们补给，所以这也是很奇怪的啊。
补好了继续打，
补好继续打，但是呢那个只是象征性的，象征性重要的
是不是一直到七八年才开始停止炮轰、啊、
那是实际上其实轰了这个一两年就基本上这个、
哦、不轰了，
就减少了、
哦、
减少了。
但是两岸的那个空军是一直有交锋的，
空军一直打、哦、啊，还有海军、
哦、
啊，互有胜败，因为这个中间还牵涉到美国。
嗯，
据说我不知道真的假的啊，据说当时美国的军舰在这个台湾的军舰的后面，台湾军舰对厦门轰，美国军舰在后面轰，这个炮弹到底谁打出来不知道。
嗯，
据说有这样的状况，尤其是这个八英寸炮，当时美国呢秘密运到这个金门，
哦，
造成因为这个炮可以打到厦门火车站。
对，照道理是实力很悬殊，因为金门岛就是大陆如果持续轰的话都可能把金门岛给轰平了。
对，在开始的时候啊，蒋介石虽然在8月22号飞回这个台北，但是国防部长没有回来，国防部长多停一天，国防部长是准备8月23号这个出来。
嗯，
我曾经到过那个现场。
嗯，
因为金门是一个花岗岩的那个、
啊、
就基本上整个金门是一个石头山呢、啊。如果你不用原子武器，普通炮弹，对它是没有办法的。
但是只要如果钻出山洞就有问题了，是吧？
当时呢，那个山洞啊，
啊，
共产党的炮也轰不到。
哦。
但是共产党在当时有一个叫围头。
哦。
围头这个地方设置了新的炮位，正好可以打到这个山洞。
哎呀。
当时这个韦大维呢就正要离开，当时金门的三个副司令，
嗯，
这三个副司令里面包含一个抗日的英雄叫季新文，季新文就在卢沟桥事变的时候他是驻守宛平县、
哎、
三个副司令呢就一个空军的副司令，
嗯，
一个参谋长，还有一个那个陆军的就季新文，
全
他们在恭迎这个恭送这个国防部长、
嗯、
他们先走出洞来，因为那个地方是
宋哪有在前面先走的，应该是宋的话让
不他们
宋的人
先到门口、
哦、
那个地方本来是绝对安全的
哦、
但是没有他们没有情报晓得共产党的围头炮正好可以轰那里，于是一个炮就打到这洞口，于大伟没有出来，三个副司令就被轰死了，所以这个当时再加上这一炮轰完之后呢，这个中共的厦门所有的炮兵呢就集中轰这个金门，所以当时这个台湾的军队在金门的军队还来不及回过神呢，后来当然也反击了，但是因为共军是攻击比较强了，啊，所以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失，非常大的。
有没有估计大约是上万？
估计的我们很难估计的。当时
上万人有吗？
嗯，应该有。而最糟糕什么？比如以当时成功大学，
嗯，
当时服备预备军官的，他们成功大学理工科的，他们都去服炮兵役了，
嗯，
他们都在炮兵嘛，就死伤非常惨重。
哎呀，
就是整个这个成功大学的，好几个系就等于说是。等于是整个被消灭掉，这就像一次大战剑桥跟牛津的很多学生呢都大量死亡一样。
看来炮兵比较危险啊。
对，后来
空军跟海军还能跑。
后来这个八英寸炮送到这个金门之后啊，它因为可以轰到厦门，所以也整个把厦门的这个火车站封锁了。好像中共有一个炮兵司令也被轰死了，而当时
怎么会长眼睛？这
炮非常的巨大
啊、哦！
当时中共还没有这么大的炮，
嗯，
而甚至于当时还谣传是不是原子炮，因为它的爆炸力太强了。
嗯，
总而言之，这一场战争呢， 这个是造成很大的死亡。
嗯，
后来当然了，那个因为毛泽东讲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嘛，单打双田呢。
哎，是不是以前那个蒋介石还想反攻大陆，但是金门炮战之后他就不太敢了，是吧？
金门炮战之后的意外的
啊，
促成了这个国共之间呢，
啊，
几乎60年的和平。没有再打过，
他就不敢打了。其实，
就没有再打了。啊，就慢慢就后来就自动停了。
对，以前一直在宣传要反攻，反攻的。
后来就不讲了。后来标语就变成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嘛。
嗯。
那大陆呢是那个，台湾方面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是这个标语，这一场这个后来就没有打了，但是呢，最近两岸又开始紧张了。那么我讲这个意思就是说，希望这个和平呢，因为60年，
哎，这两岸紧张也不是最近啊，是蔡英文当选之后不承认两岸，就是九二共识就紧张了。
但是金门炮战
啊
是真的打了，后来就两岸不打了，两岸从敌对慢慢开放。就是往好的局面走的。那金门炮战是一个实际上真的作战。当时蒋介石在金门驻防有差不多20个师，如果照我们讲法，就是有差不多20万人在。现在金门的驻军不到10000人，不到1个师。所以基本上，那个台湾已经对金门已经是完全是放弃了。如果中国要武力攻金门呢，是可以拿下的。不过他不愿意的。
这金门本来就是自古是属于大陆的，就是没有当初台湾割让给日本，也没有把金门马祖割让过去。
没有，金门厦门都是属于中国的。
福建省嘛，对，福建省
只有广东的那个香港啊。福建这个基本上没有割让的地方。
对，
没有割让。
对。
那么。
所以金门也是在前线保卫的台湾了，就是没有金门的话，如果炮轰是不是轰到台湾本土去？
当时是这样，在那个时代，是一个跳板，在传统战争中啊，共军先攻金门，然后金门如果拿下来以后，再攻澎湖，澎湖拿下以后再攻台湾，这是属于60年前的战略思维，在今天不是这样。今天如果真的我不希望，我只是不希望有这样的战争。如果真的战争的话，我想是他直接攻台湾，连澎湖都不会，就直接攻台。这是所有的战略都这么认为了，我为什么从这里讲起呢？因为最近台湾呢，用这个水炮823的水炮，这个轰韩国又轰了，下个月8月23号，因为现在823大家已经不提了，不提了，
对，
啊，根本以前还纪念呢，或者是，啊，现在根本就不提这个事情，因为这一场这个韩国瑜呢，确定是代表国民党，国民党，那么剩下来，因为到明年1月11号还有一段时间呢。但是双方的竞选呢已经开始，无所不用其极。一般来讲的话，照现在的民意测验，我做一个大胆的预言呢，韩国瑜应该会胜
啊。
但是这个基本上跟美国的想法呢，可能有一点违背，所以我觉得，因为韩国瑜已经宣布。在9月间的时候会到日本访问，至于到美国呢，他也说也准备，但是时间还不定。根据以往的惯例，台湾对于这个美国对于台湾的这个领导人的选举，通常都会让这个主要的领导人呢会到美国来，所谓接受这个 interview 啊，接受面试。那么蔡英文呢，最近他是以过境的方式到了美国。
好，我们 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十秒。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七周年。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那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我们的常驻嘉宾，是台湾大学的退休的历史系的退休教授赵雅书博士。那赵教授呢，对那个中国的历史，对台湾啊，当然美国啊、日本啊，还有香港都非常的熟悉啊。那么基本上是如数家珍。那我们刚刚是从那个823的火炮到水炮啊，那么823炮战是1958年发生的一个叫两岸之间的一个战争啊，那可能是最后一次战争。那么水炮是怎么来的呢？应该是韩国瑜啊，因为正好是去年，也就是金门炮战60周年的时候，在高雄有那个水灾，然后呢韩国瑜展现了他亲民的一面，所以得到了民心，后来高票当选为那个高雄市长。那么现在呢也通过民调被国民党提名为那个下届总统的候选人。那刚刚那个赵教授也提到，就是台湾的大选就是还是有不确定因素，因为可能蔡英文不会束手待擒啊，就是他虽然说民调来说可能韩国瑜还会领先，但是美国也可能会帮蔡英文，因为蔡英文可能是美国对付中国的一个旗子，说不定就是
可以这么讲。
对，然后而且我觉得民进党他们选举还是有一套的，对，我不知道对韩国瑜会不会采用什么抹红啊或者这种手段，因为特别是他对两岸的态度，比如韩国瑜可能是接受九二共识的，那么我不知道韩国瑜对一国两制有没有公开反对或者接受，因为现在一国两制这个事件，在这个事情就是在香港好像就是实施的不是很顺利，这样子的话人家说起来这是一个想要把台湾变成香港的一个未来领导人，大家如果都不喜欢的话，说不定就又帮了蔡英文一把。
韩国瑜在当选高雄市长，成为这个高雄市长还没有宣布竞选总统的时候，他已经去过美国一次了。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 Fairbank Center。邀请他，他去美国了，他做了好几场演讲，主要是在 Boston 跟这个旧金山斯坦福大学。他当时呢，在接受这个 Fairbank Center 的这个教授他们在访问的时候，他曾经谈到这个韩国语，曾经讲到国防靠美国，这个经济呢靠日本。这件事情呢报道出来以后呢，
那有没有靠中国？
当时
有没有靠中国的地方？
他讲说这个
和平靠中国还是什么，
就是说经济贸易靠中国。
经济贸易
当时听说是这个中国方面不太高兴。那么郭台铭曾经给他修正，说是和平，就是两岸就和平要，就两岸要和平，然后这个大致上就是说，科技要靠研发啊，不过呢，
科技靠日本也这个也不是很准确啊，我觉得。
事实上，以台湾来讲的话，靠日本是实情的。靠日本是实情，然后这个国防靠美国呢，当时也有人替韩国瑜讲话，你大陆不高兴是一回事情，台湾 国防靠美国，这是一个事实。尤其是你到美国来访问，你说什么都不靠美国，美国人也不高兴的。所以韩国瑜可能讲一些美国喜欢听的话，就表示说我并不反美，我基本上对美国也是评价很高啊。当然这个问题我们不去谈它了啊。美国肯定根据以往的惯例，在马英九第一次选这个台湾总统的时候，他那时候还只是台北市长，他到美国来，当时美国是安排美国的副国务卿呢、见这个马英九，副国务卿，这个层次非常的高的啊，
相当于副总理是吗？
副国务卿就相当于应该算是副总理了啊，但是呢，蔡英文不可能再来美国，因为这个外交上，就是台湾的总统不可能到美国来。
不，他可以过境吗？
过境，但是他见不到。见不到这个。
人见不到。
对。那么换言之，韩国瑜他有可能，如果美国愿意安排的话，如果按照马英九的例子的话，如果他要当选的话，美国尽管说是美国prefer 这个蔡英文了，但是很难，选举都很难讲的。美国毕竟还是一个民主国家的，他要假设如果韩国瑜当选怎么办呢？所以基本上韩国瑜访问美国，如果按照马英九的例子的话，也应该有相当高的层次。
所以上次他还没有被提名的时候来美国是
高雄市长，
就他是高雄市长，但是没有得到高规格的接见，
没有，他不是，
没有官员，
不是总统的，
对，
不是总统，但
他没有，
如果现在再来的话，他不但是高雄市长而且还是国民党的党提名的
候选人。
换言之，他只要击败那个现任总统这个蔡英文的话，他就有可能成为台湾的下一届总统。所以基本上美国应该对他的应该会有，就是我们根据常理的判断。
可是这个也不能，我觉得也不能说明什么，就是说美国接待他的对一个候选人或者参选人接待的规格要多高，就能不能预示他能不能当选。特别是郭台铭还得到了特朗普的接见，那么他们是老朋友，
对，
这个叫。
但是郭台铭呢，他如果做台湾总统的话，他中华民国总统的话，那不可能见到，不可能见到。
他是作为老朋友，所以他就。
韩国瑜他这次到台湾来，大陆也不能抗议，因为他是高雄市长，他的身份是高雄市长。至于国民党总统候选人呢，这不是一个官职，所以基本上美国官方如果接待他的话，并不违反美中之间的这个外交上的问题。何况这个大陆是蛮讨厌蔡英文的，
但美国已经通过了一个台湾接待法，所以呢，他其实是要提高对台湾那个官员的一个接待的规格。
对，但是基本上，还是就总统级的，像台湾的国防部长，总统、副总统、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基本上是不能来美国，经济部长跟其他的部长。
反正他们反正就以过境外交的方式能够在美国停留，但是呢见不到高层的官员。
对。但是韩国瑜不一样，他是高雄市长，他不受这个规范。而且马英九已经有过例子，像马英九竞选连任的时候，他就来不了美国。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美中的关系还有这样一种变化。所以说基本上九十月间呢，韩国瑜的两个重要，一个到日本去，一个到这个日本已经根据今天的消息，日本已经邀请他了。至于他在日本能够见到什么样的层级不知道，也可能像马英九的到日本去是
见到过首相吗？
东京的 东京的
东京都知事
对
吧？
都知事，哎，对等对等的关系，
哦，
因为他是台北市长的关系。
哦，
首相见不到，
嗯，
但是呢，他给日本的媒体呢，就透过访问呢，可以表现出这个韩国瑜的观念，比如你对大陆关系怎么样了？啊，你将来政策怎么样了？他大致上可以看出。当然，美国的这个 interview 可能更重要啊。大概这些时间都可能会发生在今年的年底啊，这是我们可以预期的啊。当然到时候选情呢会越来越激烈，因为1月11号投票了，那么到时候台湾呢会相当的这个，我不能讲热闹这两个字了，但是会，
对，我觉得就是还是有一些不确定因素，就包括民进党，他可能会用一些手法，比如说抹红啊。
现在已经开始抹红了
，然后
说是，这个韩国瑜是受这个
共产党
中联办
啊，
香港的中联办的指挥。
哎，他是不是去香港的时候去过中联办？
去见过，他也见到那个刘捷一。
哦，
刘捷一是很现在是。
中联办主任
不是，他是大陆的那个国台办的那个主任，
哦，
因为他曾经做过这个大使。
不过国台办本来就应该跟台湾的人见面的，这个是他的工作呀。
但是现在
这倒没什么，
抹红他了。
哦，抹红他对，
说是他受到大陆支持，其实我觉得呢，我不能讲大陆支持韩国瑜，这是一个假新闻，因为不可能的。只是说大陆讨厌蔡英文的程度比较高，对韩国瑜他也不会支持。最重要的是，大陆政策是不干涉台湾的选举。
每一次其实都是在干涉。我觉得从第一次那个选举，就是那个李登辉那时候选总统，然后。大陆就在台湾海峡开始那个嘛，这个军舰开来开去，所以结果就帮李登辉给搭胜了。
对
对啊，
所以说
每年都在，我觉得每年都在帮啊，
有时候
帮倒忙呀，就是比如说，
所以他学乖了。
朱镕基那时候就是说，就记者会上人家问，就是你，就是对选举怎么看，然后。朱镕基就恶狠狠地说什么走着瞧或者什么东西，结果呢又帮到忙了。
对，这一次还
就把那个陈水扁给帮上去了，
还牵涉到这个香港这送中的问题。
对对 对, 对，
因为蔡英文是公开支持这个反送中，
嗯，
韩国瑜呢对这个话有保留啊，这是两个第一个不同。
嗯, 嗯，
第二个，那个香港的这个在上次这个反送中的这个暴动中啊，有好多这个重要的这个主角啊逃到台湾来的，寻求台湾政治庇护。
嗯，
那么这个对蔡英文呢很棘手，他也不敢公开的给他们庇护，而且他们到这个台湾呢，拘留的问题，啊，这个事情还在发展之中。
不，他那个这个拘留怎么弄呢？他比如说他是香港的身份证，那台湾有办入台证吗？
香港的人呢，
啊，
到台湾来，比大陆人呢
也容易
到台湾来容易，
但也要办一下入台证嘛，对不
对？
对，
有一个限制，
嗯，
就是你不可能，就你拘留，
嗯，
跟你来玩。短期拘留，
对对对，
是两回事。
对对对，
所以说这批人现在来了，不走了。
嗯，
那你现在，
那给他办有没有什么？
因为他们以政治理由，他说他回去的话会被抓起来，那现在怎么办？啊，现在
我觉得这个不难啊，应该美国都有难民啊，
但是台湾基本上
不收难民对吧？
台湾是没有这个，
嗯，
再加上现在那个达赖。还有这个维吾尔的一个唯独的一个妇女啊，
嗯，
我记不清她叫什么名字，她也想到台湾来， 在马英九时代是
不可以的。
马英九是让达赖来，但是那个唯独的不让达赖。
哦，那个女的忘了叫什么名字，对，因为现在这个新疆跟西藏都有问题，有点像定时炸弹一样，就是说，新疆的事情就是在海外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就是那个叫那个什么营啊，什么东西，就是，就是说洗脑的，就是说，然后这个就是就说的难听点叫集中营，其实没那么严重，就是
那个唯独的那个领袖现在住在美国。
对，中国呢是说是在教育营，然后美国呢就是说就是还有世界其他的国家呢说这是相当集中营，是给他们洗脑的，就是中国呢一直说我们是给他职业培训，当然呢也是说反恐，所以呢要把他们那个有一些暴力的倾向啊暴力的观念给那个就是反正是教育掉。
现在
呢这个事情，
现在这主要的三个候选人呢，有可能三个出现了。韩国瑜是支持九二共识，蔡英文呢是不承认九二共识，而这个柯P呢就比较狡猾，他不讲九二共识，他创造一个新的口号叫两岸
一家
亲，
这好听啊，这名字。
哎，两岸一家亲。至于对一国两制呢，这三个人基本上都是反对的，不过定义上有不同，他们是反对香港式的一国两制，就是这个在定义上解释不同。
反正这一国两制，我本来是为台湾量身定制的，后来呢，现在香港实施呢，基本上失败了，然后呢，做了一个坏的表率。那里就这个比较糟糕，可以说是。
香港现在是这样，还在演进中，到底怎么样？但是香港的这个港独啊，基本上应该是不可能，因为台湾台独跟港独有一个最大不同，香港有解放军住在那里，台湾没有解放军，而且台湾隔个海啊。香港是
不敢开枪的呀，你这怎么敢开枪啊？现在国际化了，就全世界都盯着你敢开枪。
他住在那里呀，
对，
你能怎么样？你说把那个香港的这个所谓这个政府，你暴民敢推翻掉了？
倒是我觉得蛮奇怪的，就是他们冲击中联办，然后那个损毁国旗，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然后这个，我觉得你既然驻军的话，也可以保护的呀。你如果要损毁国旗的话，能执法吗？这个，你如果去向国旗那个泼墨或者什么东西，可以现场抓起来的。
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是有发生地捕的情形，但是还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地捕，现在只是抓了几十个人。还有一部分主要的分子逃到台湾来了，我相信这个外电的报道应该确实，因为从香港到台湾太方便了，现在台湾又是民进党政府，基本上是会让他们来的，现在只是台湾现在也接了一个烫手山芋，就是说他们来都是短期停留，那这如果他回不去了，而且他现在要求台湾庇护，那现在蔡英文怎么办？
哪一个？一个是送中，一个送港，现在要反送中，反送港啊！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 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你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栏目。那我们今天呢，继续有幸的请到台湾大学历史系的退休教授赵雅书教授，跟我们谈台湾的选举，也谈香港这个局势对台湾选举的影响。那刚刚我们谈到那个，就是香港的情况啊。那我们也很高兴，就是冰冰作为我们的特邀嘉宾啊。香港的局势啊，其实我们也没想到它会持续这么久，而且呢一直在恶化，就是说为什么会解决不了，就是我觉得太奇怪了，为什么这个问题为什么解决不了，就是说他们的比如说有个诉求，比如说反送中，然后呢那既然我们说反正也不送中了，那为什么这些那个抗议的人还孜孜不倦的，就说他们就不肯散呢，还要就说还要升级，就是说还要就说冲击中联办，然后损毁国旗，损毁中联办，可是甚至国徽啊或什么东西，那么这个就有口实了嘛，就是大陆方面说起来你是挑战我们就是中国对香港的主权的底线，然后你既然损毁国旗的话，这个就太过分了。当然有的还要说暴力行为，可能是就是对警察也有施暴或者什么东西，甚至破坏一些公物啊什么东西。那么而且每一次的游行人很多，就是从100万、200万，最近虽然人少一点，40万也很厉害。那对整个香港其实影响挺大的。今天我们也播新闻，就是那个香港的一些著名的公司，他们都不敢开门了。现在开门，早点走吧。说这个局势你怎么开门啊？开了门要被歹徒抢啊什么？这苹果店都不敢开门。开了怕被人家抢，这就不是我们以前这个香港以前梦寐以求的香港啊，多么繁荣，多么女人街也好，什么什么街也好，或者中英街也好，多么的繁华，然后中环啊，或者什么旺角啊，或者什么东西，那个维多利亚港啊，都是梦寐以求的地方。你现在弄成这个样子，谁敢去啊？
香港人要怎么干呢？我没有办法智慧，但是我以一个，因为我常台湾出生，而且在台湾曾经长期待过的这个立场来看，我要分几点讲。第一个，台湾呢，并不是每个人都认为香港这些
做得对啊。
台湾民进党是配合美国
啊，
是支持的。
嗯，
台湾这个至少像韩国瑜啊，他是态度是保留的。
嗯，
甚至于韩国瑜不太愿意
评论这个事
啊。而且台湾也有很多人认为香港的事情呢是香港的，干我台湾什么事了？因为台湾跟香港有一点不同的什么？现在台湾跟大陆的贸易啊，我得到一个数字，
依存度很高是吧？
台湾每年卖给大陆，根据数字的统计，大概是1300多万美金，
三百多亿，
美金，
1300，
而这个大陆卖给台湾呢，大概是500多亿，也就是说台湾每一年对大陆出超赚差不多800亿美金，这800亿美金非常重要， 因为台湾对日本是入朝的，台湾对美国是赚的很少的，而且台湾对其他世界的贸易啊，对欧盟这些、啊、都受到高关税的影响，如果没有这800亿美金呢、啊，那个台湾这个经济基本上是难以维持的，大陆基本上尽管是对这个民进党政府很不高兴，但这个800亿美金的这种
还是给他的，对吧？
还是给台湾，还是给台湾。
嗯、
那尤其是这个韩国瑜这个做了高雄市长之后、这个数字还在增加，也就是单单高雄这一地、啊，就有好几十亿，当然数字不是那么大了，但是就让台湾赚了，基本上大陆这个政策我还没有看出来。它会改变，所以基本上台湾很多人并不会跟着这个蔡英文去那里去反，也就是说你们香港人你们自己所谓求人得人嘛，你们该怎么你们自己负责吧，这是台湾的看法。但是呢我们看香港要有一点要注意到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这个是经济层面大家现在要讨论为什么香港这么激烈，因为从回归以后啊，香港的贫富悬殊的增加，以前大陆在这个封闭时代只有一个香港的出口，所以它可以赚所有的贸易都要透过香港，现在上海起来了，深圳已经
也起来了，
超过
可能超过香港，
超过香港，那广州每个地方，那香港基本上已经失去了这个优势了，所以说基本上香港年轻人苦闷，他们很奇怪又不愿意到大陆去，说是香港人到大陆去定居这个比例比台湾少啊，比如像台湾的人在上海一个地方就60万，这个60万等于是
台商
香港人口的1/10啊，请问香港有1/10愿意到大陆去住吗？没有，对呀、
不，倒是有些港商可能他们在东莞啊，或者深圳啊，或者其他设厂啊什么的，
没有。
港
台湾这么多，
没有台湾那么多。
台湾这个，
现在
台湾到大陆去过的人，就包括游览的人，已经超过一半了。1000多万，换成台湾2000多万里面有一半都去过大陆，所以说台湾对这个，所以大陆本来就是想用一个香港当这个饵，来吸引台湾，他对大陆香港不敢太过分，不是把台湾吓到，所以这是我们现在所谓的两难的问题。
这个对你这个说的应该说到点了，其实以前我就说同样这个学生抗议或者也好像，其实89年那个64的时候，学生可能对政府不敢像现在香港那些学生对政府那么狠，学生组织还是比较和平的，但是那时候大陆的时候用的是坦克或者子弹，那你现在就后来就平息了，那么现在香港的话其实政府是不敢用子弹，不敢用武器的，大不了催泪瓦斯跟橡皮子弹，但是呢催泪瓦斯橡皮子弹和平多了，但是还是不能平息下去，我觉得这个很奇怪。你比如说你有什么诉求，然后比如说答应不就行了吗？反送中有不送中行不行，那为什么会一直平息不下去，就说难道一定要用子弹才能平息下去吗？但是你真的用子弹的话，就是这个后果很严重啊。
现在大陆也发觉出问题，就他们过去没有注意到教育的问题，就是说对于中国认同的问题。因为这次反送中里面很多居然把英国的国旗拿出来，他们歌颂这个英国的统治，完全不把中国放在眼里，那你这个整个教育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
而且现在这些主力也是在香港回归之后出生的，还是或者说他们出生的时候香港回归的时候左右 像回归是97年嘛，97年左右出生的，那么回归的时候他们还小，或者说因为这些主力可能是二十多岁或30岁这些年，那么回归的时候还小，那么这个回归之后他学的还是英国那么伟大，我说这个可能是有点问题，这是肯定有点问题。你毕竟中国是
我曾经在香港中文大学
啊
担任过访问教授
啊，
我在香港待过一段不能算长但也不能算短的时间，
嗯，
就在中文大学。当然我观察到香港的优点缺点我都当时都看到，但是我那个时候太早，我是1996年去，那个时候就是说所谓归还之前的一年。当然我后来也去过这个香港，香港的优点是什么呢？他们的英文程度很好，他们的英文呢、啊、一个普通的这个导游了、年纪很轻了、英语流利啊，这一点这方面来讲我个人觉得是超过台湾也超过大陆。
对，就是我觉得您提到的就是香港其实它以前的优势就是在大陆闭关锁国的时候，香港基本上是中国大陆跟世界之间就是一个桥梁，因为中国大陆如果要出口进口全部通过香港。那么后来虽然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就是两岸是没有直飞的，这样子的话连台湾跟大陆都没有就是通航，这样子的话都要经过香港，所以呢而且香港又是那个金融中心，所以航运中心这各种中心，所以呢它是能挣钱的。那后来台湾跟大陆之间不需要通过香港了，那么它这个中心就这个作用就减少了很多，那金融中心又被那个上海替代了。然后我觉得香港产业上面是不是它没有像深圳那样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实业，比如香港你只做房地产你不可能长期做下去的，你如果在比如说信息产业啊、计算机行业啊，比如像那个深圳的话还有腾讯啊或者什么，还有很多大公司对吧，那这个产业就上去了。那如果科技啊或者方面都深圳香港没有的话，它甚至航运中心或者说都会被新加坡给那个比下去。你像新加坡它的那个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在马来西亚海峡，
还有它的香港
啊
所得
啊
没有增加多少，但物价上涨。
对啊，就是大陆很多人去炒房啊或者什么东西，当然李嘉诚也把那房子已经弄得很高了。
对，
所以这个事情就所以应该也是一个长远规划的问题。
现在美国对香港
嗯
还有某些程度的优惠，美国威吓这个香港特区政府啊。
哦，是的，对。
如果你要那个的话，我取消你的一些优惠。
他应该是没有税的，就是基本上或者说零税收啊，关税的是零关税啊或者什么的。那么如果香港他觉得不自由了，或者是被中国大陆控制了或者什么东西，那么觉得香港就跟大陆要一样了，那么他加税也加税，这样子香港他的优势就进一步丧失了。
他不上缴的，
对，
就是香港的税啊，
嗯，
都用在香港啊。
对，不上缴是另一个问题，就是关税，就是香港出口到美国的商品，他如果也像大陆一样加25%的话，那香港对香港的产业是一个。
而且还有
重大的打击。
香港人办移民到美国，
嗯，
跟台湾一样，他的名额是不算在中国。
哦，是是是是。
比如说，假定说是，
嗯，
有一定的名额是吧？
嗯。
中国拿分配到的，跟香港跟台湾是一样的。
嗯。所以就是不在大陆的配额里面。
对，不在大陆配额。
嗯。
对。
还有他旅游就是不像大陆一样就是要签证，他可能就落地签就行了是吧？
他对美国
台湾是落地签，我知道。
比如像拿美国护照到香港，
嗯，
不要签证的，
嗯，
落地就可以了。
那香港的那个呢，身份证就是
也有优惠。
到美国也是、
哎、像台湾的护照
也是免签，
拿台湾护照进美国也是免签的。
嗯，
就是说基本上就是说对中国是比较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是比较敌对的、
嗯、也不叫敌对，因为中国人多嘛，主要是、嗯、
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嗯、我在这里要讲，拿台湾承认双重国籍啊，就换言之讲，你是美国人对不对，你到台湾你不需要放弃台湾的国籍，但是中国就不一样。
这个也是
现在已经叫台湾的国籍了吗？
也不叫、
啊、
不是这种说法，因为台湾可能